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另类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经济学课》，作者张泽，播讲四十个骑士。第二节，自由之风吹拂是德国化的结果。斯坦福的第一批学生里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他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来自西部地区的美国总统。胡佛的铁匠父亲是德国移民，母亲是爱尔兰移民，两人去世的都相当早。1885年，11岁的孤儿胡佛成为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叔父的养子。胡佛没有上过高中，他在夜校学习会计、打字和数学。17岁的时候，大概因为斯坦福大学不收学费，胡佛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胡佛的淘金第一站选在了中国。1898年，他来到天津，成为开平煤矿督办张毅的顾问工程师。1900年，胡佛通过威胁自己的上司张毅，签署了一份著名的阴阳合同，只用5万英镑就反向收购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煤矿——开平煤矿。胡佛的慈善名言是：“食物将赢得战争。”离开中国后，胡佛最主要的活动都是围绕巴尔干、苏俄地区和美国的食品救济慈善事业进行的。1922年，他被《纽约时报》评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开创了美国官方慈善和救济活动的先河。苏联作家高尔基给胡佛写信说：“您因为从死亡线上挽救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光辉事迹而被人类的历史永远铭记。”尽管胡佛在中国生活了15年，他会的词语也不超过100个。据胡佛夫人回忆，胡佛的汉语能力很有限。胡佛捐助创立的斯坦福胡佛所收藏中国和东方各国的文献历史资料，在美国研究机构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阿玛萨·利兰·斯坦福说：“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老斯坦福的小儿子早夭，热心慈善和教育事业，大约由于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斯坦福大学也很快产生了一批老斯坦福式的人物。不管怎么看，胡佛的家庭、个人奋斗历程，很多方面都像是老斯坦福的翻版。老斯坦福的父亲出身农民，胡佛出身铁匠家庭，两个人都是自学成才，区别只是因为斯坦福大学的优惠，胡佛得以在免费的大学读书。老斯坦福在加州个人创业，只用了大约2年时间。胡佛从开平煤矿任职到成为百万富翁，也经过了大约2年时间。两人都竞选过美国总统。老斯坦福是共济会成员，而胡佛终生都是贵格会成员，而这两个美国宗教团体都带有强烈的自由风气和慈善教育传统。这里特别拿胡佛和老斯坦福做比较，并把它作为代表，其实和斯坦福大学奇怪的校训有关。因为自由之风吹拂是17世纪德国的自由斗士贝马士的一句格言。一个美国的大学，英伦传统强烈的传统外表下，怎么会用德国校训呢？美国历史乃至斯坦福大学的建校历史上，实际曾有过一段疯狂的德国化时期。如今，美国被看作创新和发达的标志，但100年前，美国盛行全盘德化，以至于今天德国文化的细节已渗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今，美国家家户户都能见到的圣诞树、热狗、汉堡包这样的流行元素，都是德裔移民从本土带来的。斯坦福大学的校训则是另一个深刻的印记。胡佛从血统上说，属于德国移民后代，而2009年美国社群调查的数据显示，德裔移民集团是美国第一大移民社群，大概占到美国人口的17%，这是德国化在人种上的社会标记。胡佛上大学的时候，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头号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强国， 德国的发达在欧洲大陆有口皆碑，逐渐和英法等国拉开了距离，成为当时世界的新榜样。因国内经济发达，德国海外移民投资也十分活跃。19世纪末，德国移民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美国，他们在纽约、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建立了人数众多的德语区。在这种情况下，偏居一隅的美国全盘吸收德国文化，甚至教育管理模式也是原样照搬。老斯坦福在带着儿子游历欧洲的时候，特别关注德国的教育模式，而不是英法的模式。德国人的内燃机车已经开到了马路上，纽约大街上却还是马车的天下。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上，美国落后得更厉害。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都是德国人，科学文献的标准语言是德语，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和著作都是从德国向外输出的。德国在不到30年时间里就赶上了老牌帝国的先进经验，对于铁路实业家出身的斯坦福肯定是个不小的刺激。今天的斯坦福是世界商学院里的模范，但在胡佛的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世界上却没什么地位。美国经济学家创始人约翰·贝兹·克拉克大学毕业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德国深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经济学术都还是美国的唯一主流。马歇尔那种英国绅士的经济学在美国并不受欢迎，在当时，学习德国是美国人的强国手段，德国人刚做一件事，美国人立刻就加入模仿追随的行列。德国洪堡大学的教学方式在19世纪末十分流行，洪堡的理念主要是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由主要是说大学的学术和管理自由，如教授治校、独立研究等。平等主要是提倡学生接受普遍的实用类型的教育，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德国学校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在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德国的学者同时就是大学的老师，完全靠学术地位和威望让学校自如运转。这种以个人魅力和能力为核心的方式与英法是截然不同的。相比德国国民的教育素质而言，美国牛仔遍地，识字率很低，根本不具备搞学术研究的能力。不过在农场出生的学生特别在意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他们的家长对此也特别上心。德国人的学术高标准没办法全部吸收，其他方面照葫芦画瓢应该没什么问题。德国人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口开始流出，美国才开始开头。美国的人口正在大规模的增加，就待教育人数来说，美国更具优势。老斯坦福大概从经商中看出了自己搞德国式教育的比较优势，很快以德国的洪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为模板，斯坦福大学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学校的原则和德国的也是平行的，比如宗教自由，学生们不必按照教义划分门户，比如男女同校和免费教育，平民主义等都是洪堡大学的一贯风格。为了看起来更加德国化、国际化，学校干脆采用了一个德国式的校训，这就是斯坦福大学会有德国校训的原因。校训“自由之风吹拂”中的自由，并不是政治口号里的自由，甚至压根儿和它没关系，反倒是有点中国人理解的工科男的实用主义的意思。胡佛这样的德裔移民对斯坦福大学的德国教育方式自然感觉更为亲切。尽管纽约的报纸不太看好新建的斯坦福大学，但开学的第一天，斯坦福大学就招收了500多名学生，而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德裔移民。像胡佛祖先这样的德国移民，他们嘴里的自由鲜明地体现在不参加不义战争和宗教冲突上。早期为了抵制征兵，这群人特别喜欢各种工匠和技术行当， 很有点理工科分子不问政治只问技术的意思。以胡佛的资质，本来做一名律师和法官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出身于斯坦福大学，选择一个从容的养家糊口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今天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甚少参与政治上的活动，而是醉心于技术和经济运行的完美过程。虽然他们也利用政治给自己贴金，但更注重实际和应用。经济和技术的传统丝毫不曾改变。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者中，很少有人看重政府顾问这样的职位。对于他们而言，远离政治，在经济上求得自由，恐怕是更重要的。这仍然同校训的传统一脉相承。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